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在礼拜三晚上的时候呢，这个川普啊，他在社群媒体上呢发了一条消息啊，是说他选择 Carrie Lake， 作为下一任的美国之音的这个台长啊。那么这个举动呢，实际上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原因是一般来说，美国的总统啊，他不会去干涉到这个美国之音这样的一个属于不是一个内阁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职位的人选哈，他等于是一个美国的总统，他深入到比如说，劳工部里边的某一个司的司长，他去任命或者提名这样的一个人，这显得有点就是奇怪哈。但是呢，这也凸显出来美国之音这个宣传机构、这个新闻机构的重要性。所以今天我们就稍微的讲一下这个川普为什么会选这样的一个人，这个Carrie Lake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以及这个情况啊，是不是符合法律？现在都还有争议的。
对，再也没有像我和高宁这一代人更受益于美国之音了啊，对不对？所以美国之音呢，VOA Voice of America， 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亲切的一个媒体，而且呢，它在对整个的中国大陆的，应该说是一两代人吧，啊，都是有影响的。他这个影响呢是两方面，一个影响呢是他提供的我们在那个年代所得不到的消息，这个消息呢是用中文的形式呈现，另外呢，对于我和高宁这一代人来说，他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天下第一。
对，
我告诉你，这是太棒了，包括他们当时
学英文呢，
当时他们出版的英语九百句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就不再说了。我不知道对于来自台湾的或者香港的这些地方的人，美国之音有没有这么重要？但是呢，我们现在说，在美国来说呢，它不是很重要，因为美国的老百姓听不到美国之音。这个美国之音呢是纯粹的海外广播，但是他拿的却是美国老百姓的钱，因为他是一个政府的机构，所以呢，使用的是纳税人的钱。美国之音的存在跟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它是1942年成立。1942年呢，它的诞生就是在美国差不多参战以后不到两个月吧，就出来了，针对那个时候德国的空中的宣传，轰炸式的宣传。德国、日本他们在对外宣传方面做得非常的棒，尤其是德国。那德国的对外宣传，这个后来被很多的国家模仿，因为你要打仗啊，你要所谓的叫师出有名，他就找些为什么你杀犹太人，对不对？他要找一些说得过去的理由，所以他那个宣传非常的厉害。所以美国呢，为了抗衡他们这种宣传，就成立了美国之音。那当然就加了很多的语言，在那个时候慢慢的。现在是多少？50种语言吧。
对，差不多
了。然后呢，他每个礼拜的收看，他还有视频呢。
对，
差不多3亿多人啊，非常3亿5000万吧，有的说啊，很大的一个数字。那么这里呢，很快讲一下，就是美国之音，它不是一个自说自话或者自己管理自己，它还有一个老板呢。
对，
美国之音上头有一个机构叫做全球媒体总署，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机构，而这个全球媒体总署的署长是要参议院听证的。
嗯，
但是那个美国之音的台长不需要，而他是一个任命的啊。而这个全球媒体总署呢，它下面有什么自由亚洲电台、自由欧洲电台，这就有一大堆。
没错，没错。所以呢，他是这个美国的叫做全球或者国际。刚才说的
媒体总署
啊，他是这个署长还没任命出来呢，
但是他会任命。
对，但是川普说了，过几天他会宣布这个署长。
那他要任命的话，就得把现在的这个给开掉
啊，对，
对不对？
就要把这个现在的开掉，然后这个署长还要任命下面这个人，Carrie Lake 作为美国之音的这个台长啊，这个是等于是。川普先走，他两步走，他先把下面这个人给提名了。
对，这个有人开玩笑是本末倒置。为什么本末倒置呢？就是你先得任命这署长，然后署长任命台长。
对。
可是你署长都没有了， 你先任命了一个台长，咱们开个玩笑说，等你这个署长任命完了以后，这署长说我任命另外一个人怎么办呢？做台长，
嗯、
对不 对,
对, 对, 对？
那是完全有可能的吧？对不对？在理论上讲，
对，但是现在不可能了。
现在不可能，因为川普说我任命你，你就得给我任命他，
没错，
否则的话我
不
任命。
对，所以现在是这个情况哈，所以。人们就引起关注了，说为什么川普对美国之音这个电台也好，这个宣传机构也好这么重视呢？其实他在第一任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他在第一任的时候就认为说美国之音啊，包括就是刚才所说这个全球媒体总署啊，他们的这个叫做宣传内容和方向错误了，他认为说这个本来是应该宣传什么比如说是公正的呀、民主的啊、各方面的这个独立的新闻的内容，但是都是假消息，他认为说都是假消息。
因为啊，最关键的是在他第一任的时候又是通俄门调查了，
对，
也是各种，可美国之音不能不报啊，
对，
他一报他就说不行，你这个东西好像是政治迫害的一部分了，
对对。好了，那他在第一任的时候当然对新闻媒体总体来说，他对整个的新闻媒体都是不满意的，都认为说是偏执民主党，都认为说是攻击他啊，报他总是这个负面的消息。于是他在那个时候呢，第一任上任之后呢，他立即就提名了一个当时还是他的这个政治顾问的那个 Bannon 啊 ，Steve Bannon 的一个盟友吧，叫做 Michael Peck 作为那个新闻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全球媒体总署的这个署长。那这个署长的任命呢？这个非常的曲折啊，直到两年以后才通过了参议院的这个批准。
任命这么个人要花两年，
哎，就一开始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权衡，然后通不过，背后再角力，再进行这个交易，各种各样的这个谈判上双方之间的这就是妥协啊。最后呢，他通过了，通过以后他一进到这个总署里边呢，就开始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所谓的砍人吧，那就把
清洗，
哎，清洗，把所有的反对他和反对川普的声音和这些高就是比较高层的这些人呢，一个一个的就给他除掉了啊，清除掉了，然后塞进去一些认为是比较忠诚的人啊，所以呢，当时在那个就是媒体总署再加上美国之音呢，其实怨声载道啊，大家都非常的。就是痛恨他，以至于有很多人就开始匿名的告他了。结果后来联邦调查局在进行调查的时候，是确实发现他有很多滥用权力的这个情况，然后
还有资金的浪费，
资金的浪费，这个然后任人唯亲的这个情况啊，然后把一些资深的符合资格，但是在历史就政治立场上跟他不一致的人清洗掉，这种做法其实在媒体当中是不应该的哈。于是。最后他就失去这个职务了。
对，这个职务呢，严格的说，就是美国之音的这个广播电台的台长，咱不要说什么自由阿拉伯、自由这些的啊，就是说美国之音这个台长呢，他实际上理论上讲他是无党派的，应该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媒体，他不应该说我效忠于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党，他应该是这样的。可是这个 Carrie Lake。可就不一样了，这个是一个应该说是死忠的川普的支持者，这人如果大家关注竞选的话，就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呐。他是我们旁边亚利桑那州的这么一个人，他原来呢是美国的福斯电视台在亚利桑那州的这么一个地区的主持人，然后他主持一些福斯电视台的节目，后来呢他就参政了，首先他要选
州长，
后来又选联邦的参议员，但是叫屡战屡败。选州长的时候呢，他败给了一个民主党人，而且是一个微弱的吧，比如说啊，并不是很大的比例，所以他也是像川普一样啊，就是不承认这个选举结果，然后就说这就是舞弊。不光是这样，他还把这个整个这个选举程序给告上去了，
对，
告到法院，但是呢，最后败诉，所以。他是州长的选举失败，那选举失败没错，我再来这个联邦的参议员，哦，这个参议员就败得大了，
输得更厉害了，
输得更厉害了，这个就大败了啊。那这个他也就没话说了，他也没说这一次是舞弊，但是呢，他对于川普的重大的贡献，就是在于他早早的就说出来，2020年的总统大选是舞弊的，而且他到今天他是坚定的认为，那一次是作弊，才让拜登。 给当上了总统，所以在这方面呢得到了川普的重视，因为确实是哈，在这么多的嘈杂的声音当中，包括有一些人，包括川普自己的人站出来反对他，
对，
这个人呢如此之坚挺他，那么现在呢让他做这个台长，等于是对他的一个回报。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川普他提名的这个下一任的那个 VOA 哈、美国之音台长的这样的一个人选啊，这个呢就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争议了。美国之音刚才说过了，是一个政府组织了哈，因为它每年的就是从联邦政府得到的经费呢是3亿美元左右，下面大概有2000多名员工吧，所以算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这个新闻机构的哈。那么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刚才说过了，上一次的 Michael Pack 他因为这个就是比如说剥夺了或者是侵犯了一些员工的言论自由的权利什么的，被人家告到法庭上去，结果法庭判他是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啊，然后再加上联邦调查局调查说他就是在管理不善呐、这个滥用职权呐、把就是不完全支持川普的这些人从高层当中清洗出去啊等等，这些做法呢就引起了国会的关注啊，于是呢国会就专门通过一个法律，成立了一个叫做国际广播顾问委员会或者国际广播这个咨询委员会，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董事会吧，大概由7个人组成，然后就明确讲了美国之音的台长的任免是由这7个人的委员会来决定，而不由任何的政治任命啊，他是当初这么说的。而且呢，民主党和共和党各党派在这个7人委员会里边不得占有超过3人的席位。但是这7个人里边，这第7个人是谁呢？咱们假设3个人是民主党，3个人是共和党，那这第7个人呢是来自于国务院的一个人，所以国务院的一个官员。所以呢，现在的普遍认识呢，就是说，到明年1月20号，这个川普上任之后呢，这个就是这个顾问委员会里面7个人里头呢，可能是4-3的投票结果，也就是说，国务院的那个人肯定是倾向于这个川普的。
有的时候我看有的报道说那个人就是国务卿自己
啊，
也有
可能
啊，都是有可能。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就像是美国副总统一样，这就是在美国参议院投票的时候，他就是那个决定。平分就是打成平手的时候，他决定的那一票嘛。
对
对。那么如果是国务院，那国务卿是我任命的，那不管是国务卿还是国务院的那个人，你不为我投，那我马上就把你开除了呀，对不
对,
对？这个没有必要，这个没有什么太值得有什么可解释的这个方面啊，就是说你必须得遵照我的这个意愿，否则的话，这个就。4-3
的
是吧？这个就闹笑话了。好，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呢，就再看看，因为美国之音隶属于全球媒体总署，而全球媒体总署的那个负责人要听证，现在此时此刻的那个人是谁呢？他叫 Michael Abramovich。Abramovich 这个人呢，你说有意思，他4月份才上去，
对，
这才做了。没多久，也就是说啊，就是像这些人他们在参议院的这些听证啊，媒体连报都不报，对吧？
对，
悄悄的，也就因为太多了这样的职务这么听证。之前的那个 Michael Pack 因为事儿比较多，所以
不，那个人呢，他是 Michael Pack 呢，是那个你说的那个全球什么媒体总署的
署长。对，
这个 Bromovich 呢，他是台长。
对，
所以台长他是不需要参议院的任命的或批准的。
对对对，没错。这人是谁呢？这人是华盛顿邮报的一个资深的编辑吧。
嗯。
做了20几年。后来呢，他又做一个什么自由之家呀，这个机构等等。但是你一听这个 Michael Abramovich， 哦，他不是署长，他是台长。
台长，对。
这个人呢，你一听呢，他是来自于华盛顿邮报，你基本上你就知道了、他的这个背景。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媒体人，但是呢，他的左派倾向应该是很明显的，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现在呢，就在美国的政府媒体《美国之音》这个地方，以及全球媒体总署，这拉开了一个政治之战，同时呢， 也就是说我们大家心里都知道什么中立的媒体啊是早都已经不存在了，包括像我们纳税人出钱的中立的媒体，说纳税人出了钱了，你这个不中立，哎，那你干什么拿我的钱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情况其实也已经荡然无存。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1月20号以后，川普上任了，他有一些政策，慢慢的或者第二年呢，什么第三年有一些政策，假如某一些政策结果并不是理想，很失利了，甚至对川普本人有一些不利的调查等等，那么美国之音怎么调查怎么报道呢？你比如说我要是 Carrie Lake， 我要是新的台长，我难道会说比如说某一个法律某一个法庭对川普有某一个调查，我会说这显然是一个政治迫害这可以吗？在新闻媒体报道上面，对不对？你自己在你做个节目什么，在节目里的什么社交平台上说这个完全没问题，但是你作为一个美国之音这样的一个报道怎么办呢？我觉得对于 Carrie Lake 来说这个也挺棘手的。
但是呢他打出一个旗号来，因为刚才说了他在亚利桑那州不是担任过这个福斯电视台的主持人嘛，所以呢他就是自称自己是媒体人，对媒体非常了解，所以他在一开始帮着这个川普竞选的时候，他实际上跟川普口径是一致，他对媒体批评的是最最严厉的啊，就说媒体的这个不公正啊等等，所以他就说如果他上任之后，不管是当州长还是联邦参员，现在他当然可能是担任那个美国之音的台长了，他上任之后他说他将会成为媒体界的叫做噩梦啊，他会对他将对这个整个的媒体界和从业人员呢要进行一番他认为的应该进行的这种改革吧。所以呢现在美国之音的那些人，当然他接受采访的时候都不敢说自己的名字，生怕遭到报复，但是呢他们都是惴惴不安啊，因为就担心自己呢可能会受到这个 Carrie Lake 如果要是当他们的台长的话，当他们老板的话，可能会受到他们的这个工作也好，他们的这个表现也好呢，大概都会受到这种影响。
顺便说一下啊，刚才说到美国之音呢，因为它是一个短波的播出，不过呢也补充一下，因为已经进入到了互联网的时代，所以美国之音呢你可以听也可以看啦，因为它在网上呢，
对，
就是 voa.com 还是 .org 忘了啊，就是美国之音它有一个网站，所以如果你好奇，你说哎，我这钱花出去了，美国之音是我养着的，对不对？我们纳税人养着的，他都说些什么呀？美国之音呢有一个中文部嘛，对不对？你到网上去，到美国之音的网上去看一看，它是大量的视频，还有文字，也有音频。这个呢，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美国之音的政治倾向。因为也再顺便讲一下，此时此刻的美国之音，把中国是作为一个假想敌的，就是他们在报道中国的这些方面，基本上全都是负面的。